圣经导读新唱365，5月20日，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上17至18章，约翰福音3章1至21节，导读。亚哈王比前面所有的王都邪恶，他不但拜更多的偶像，还娶了虔诚信奉巴利的耶洗别为妻，并把巴利呢奉为国教。亚哈之妻耶洗别养了450个巴利先知和400个亚舍拉的先知，如此邪淫的王朝，还有哪个神的先知敢讲真理呢？偏偏这么邪恶的时代，却出现了两位大有能力和敢讲真理的先知，那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。首先，17章1节，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靠近提斯比人居住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叫以利亚，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。以利亚被神装备好了，就被差遣出去向全以色列民宣告，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，而不是巴利。亚哈王把整个以色列都勾引到巴利的崇拜当中，但他违背神的话，必然带来饥荒的审判。8章35节，先知以利亚一出道就向亚哈王宣告，只有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的神，并发誓说，这几年如果他不祷告，天就不降露，也不下雨。不下雨难度不大，难的是连露水也不下。巴利之神不是掌管雨露的神吗？看看巴利厉害还是耶和华厉害。于是一场属灵的拉锯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26节，神吩咐以利亚离开撒玛利亚，去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水旁，并吩咐呢小乌鸦每天都按时叼饼和肉来给以利亚吃，这是第一件神迹。7至15节，因为长期的干旱，连溪水也干了，神就吩咐以利亚呢去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求一口饭吃。新约的耶稣说到先知在家乡不受欢迎的时候，也提到了这个寡妇的例子，4章24至26节。以利亚看到寡妇出来捡柴，就向她要水喝，不但要水，还要饼吃。而寡妇呢，穷得只剩下儿子的一点面和油了。以利亚就叫她不要怕，先拿来招待她，神必丰富的供应。于是妇人就听从吩咐，结果神不但呢使他不缺乏，还丰富有余，这是第二个神迹。17至24节，寡妇的儿子突然得病死了，他呢就认为是神人来到自己家里，显出了自己的罪，从而惩罚自己。寡妇由于不认识神，甚至把良心是当成神的感动，以为与罪有关，所以就责怪了先知。以利亚却把那死的孩子带到楼上，祷告神怜悯这个可怜的寡妇，不要降祸给他。第一个祷告是出于同情和怜悯，而后面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是凭信心求神让孩子的灵魂回来，结果神就听了义人的祷告，孩子就复活了。寡妇终于承认以利亚是神人，并相信神的话是真的。18章，干旱持续了3年多，神的话终于临到了以利亚，并要他去见亚哈王，宣告要下雨的命令。2至15节，撒玛利亚的饥荒非常的严重，却有一个亚哈的忠心管家叫俄巴底， 因为耶洗别的迫害，就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在山洞里，在困难环境当中供应他们水和食物，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恰好他和亚哈王为了给王的牲畜找水和草，二人就分开行动，恰好就遇上了以利亚。这让他很惊讶，于是他强求以利亚一定要去见亚哈王，不然自己就有杀身之祸了。结果以利亚就去见亚哈王，亚哈不但不悔改，还控告先知呢是饥荒发生的罪魁祸首。但先知勇敢地指出来，是亚哈家族拜巴利，离弃了神的诫命，才受到了咒诅，并且命令亚哈去招聚所有的以色列人来，包括侍奉巴利和亚瑟拉的所有假先知，准备在加密山与邪教的先知一决高下。聚集好了，以利亚就在山上对众民说，耶和华和巴利到底哪一个是你们的真神呢？所有人都哑口无言，因为他们的信仰太乱了。以利亚一个人对抗850个假先知，挑战规则就是双方都在祭坛上放上各自的祭物，谁的神能让祭物自然的烧毁，谁就是真神。巴利先知们呢，从早到中午啊，拼命的求啊求啊，还用刀去化身，狂喊乱叫。以利亚就嘲笑他们的神啊，可能是走开了，或者睡着了，那快点叫醒他们的神呐！以利亚却把神迹的难度加大，不但把祭物倒上了水，连沟里面也倒满了水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就向神发出一个简短的祷告，求神垂听祷告，并使看见的这些人民回转。于是天上立刻就降下了天火，把祭物包括石头和水都烧尽了。众民看见就跪拜承认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就命令手下把450个巴利先知都杀了，然后以利亚就让亚哈王去摆宴，并等待第一场的大雨来到，自己则在山上屈身，并把脸伏在两膝之间，表示呢谦卑哀哭的祷告。在加密山顶一连7次叫仆人上去看看海上有没有云上来，7次是代表完全的数字。他又命令亚哈王赶快回家去，免得暴雨无法回去。这亚哈王半信半疑的先坐车回到耶斯列的宫殿，当雨下来的时候，以利亚就被圣灵充满，一口气就跑了约27公里，比亚哈的马车还快。但是这么大的神迹也不能叫亚哈认罪悔改，所以拜偶像的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啊。新约约翰福音3:1-21，主耶稣通过变水为酒和洁净圣殿的神迹，宣告他是创造和救赎的主。他不单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还是道成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完全的神。接下来通过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事迹，展现了3幅图画，阐明了人必须经历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。首先3:1-8，第一幅图画是圣灵如风，这个有钱有地位有道德修养的拉比，犹太拉比，为什么要夜晚来见耶稣呢？他可能不是真心寻求真理，因他用我们来跟耶稣说话，表明他是代表一群人来寻求行神迹的秘密。耶稣却要这个拉比好好思想自己重生的问题，并且责备他没有重生。若没有神的灵在里边，那连看见神的国也不可能。 尼哥底母说，人怎么能再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呢？耶稣回答他说，圣灵如风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吹。风是代表圣灵，圣灵有自己的主权，照着自己的意思进入人的心里。一个被圣灵之风吹进去的人，他突然对于耶稣的话会爱慕起来，地上的事也不再那么重要了，而天上的事开始吸引他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神的国。可是尼哥底母不相信有这样的事，但耶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，只有他知道重生的事情。其次，第二幅图画9-15节，耶稣看到这个拉比熟悉圣经，却不明白重生的问题，就把我们和你们分开说了。你们只知道律法礼仪的信仰，而我们就是指耶稣和愿意相信跟随的人。怎么才能使重生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就如在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，那些被蛊蛇魔鬼所咬的人，只要仰望挂在木头上的铜蛇，就立刻得到医治了。所以耶稣将会被钉在木头上，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人，就是把自己的罪像蛇一样钉死了，这样生命就重生了。永生在这里首次出现。一个重生的人有什么表现呢？来看16-21节。首先就是认识神是爱的本质，即神爱世人，甚至把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，叫悔改认罪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来是要救赎那些愿意相信的人，不是来审判人。但那不相信的人不是耶稣要定他的罪，而是他自己选择不信，就定了自己的罪。真光耶稣来到世上，指出黑暗中隐藏的罪恶。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怕别人指出自己的罪恶和缺点，反而会主动的认罪，喜乐的追求认识耶稣，并努力的读圣经，每天都在改变。因为他所行的不是靠自己，乃是圣灵帮助他靠神而行。应用，以利亚先知指出北国亚哈王的罪恶，并宣告灾害必定来到。先知不但宣告神的话，还在日常生活中靠信心而活。乌鸦送来食物，依靠寡妇供应，并勇敢地杀死王后的450个巴利先知。主耶稣也是如此，他敢指出那些高官和宗教权威人士还没有重生的事实。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，里面有圣灵重生的证据吗？做事的方法，说话为人，内心动机，真的是按圣经真理而行吗？还是觉得自己有一点圣经知识和经验或阅历了，就觉得别人没有资格来教训自己了？这些都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。重生不重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，而是事情一出来，我们是赶紧逃避呢，还是放下面子勇敢面对呢？我们行事为人是光明还是黑暗，是虚伪还是真诚，马上就可以显出我们的生命是否重生，真正的重生。而重生是基督十架胜过魔鬼、罪恶及死亡的最大神迹，在基督徒身上彰显的有力证据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最大神迹》。